ကနေတရိပ်ထုတ်လင်းပေးနေပါပြီရှင်
拜登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军费开支同比增加约5%。北京就其中涉台内容称反对夹带消极涉华内容。回顾拜登总统执政第一年，美国对华政策强调突出竞争，但避免冲突，并持续在人权议题上施加压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2021年是拜登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和前任特朗普政府相比，新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哪些改变与不变？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的卫生官员星期一把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国人的隔离期从10天减少为5天，并且对密切接触者的检疫隔离期也做了类似的缩短。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官员说，这项指导原则是为了跟上日益明显的证据，那就是感染新冠病毒者在出现症状之前的2天以及之后的3天最具传染性。最近因奥密克戎变种而造成的病例激增，初步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有可能比以前的新冠病毒变种造成的病症更为温和，但是专家们说，由于大批人感染病毒，并因此有大批的人处在隔离和检疫隔离状态，这可能会摧毁医院、航空公司和其他业务部门维持运营的能力。这项指导原则并非是指令性的，而只是对雇主、州和地方官员的建议。中国向联合国递交文件，指责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发射的星链卫星2度接近中国太空站，对中国航天员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并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采取了紧急避碰措施。由伊隆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公司星链计划是要实现全球无线上网，计划在近太空投放4万颗卫星，目前已经把1900多颗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彭博社说，这个事件显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太空竞赛的紧张程度正在升级。目前 SpaceX 尚未对中国的说法作出回应。拜登总统星期一签署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有71亿美元将用于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且包括有关台湾的内容。国防授权法案的第1246款指出，美国要继续支持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并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这是首次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这一计划。第1247款特别要求美军在台湾海峡抵御继承事实。法案对继承事实的定义是中国使用武力，在美国得以做出有效回应之前侵占并控制台湾。第1249款则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2022年2月15日之前提交一份提升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合作的可行性与可取性报告。美国和俄罗斯将在明年的1月举行会谈，讨论核武器控制和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的问题。白宫表示，双方将在1月10日举行会谈。俄罗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将在12日举行会谈，13日俄罗斯、美国和其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将举行会谈。西方国家政府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陈兵感到震惊，并担心俄罗斯会发动入侵。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否认有这种计划，并要求北约不要扩展到他的领土附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美俄会谈不会就乌克兰的利益问题做出决定。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 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今年是拜登总统执政的第一年，随着2021年接近尾声，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拜登政府在这一年当中的对华政策。和前任的特朗普政府相比，新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哪些改变与不变？今天我们邀请到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晓元教授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
是平章，我们回顾2021年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拜登政府他在对华政策上持续性延续性是体现在哪里。
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一转眼2021年就要接近尾声了。其实我们还回想在一年之前啊，这个时候拜登总统还没有上任呢、啊。外界也在广泛的猜测说，这个新总统上任了之后，美中关系会不会有一个重启啊？会不会经历一个蜜月期？那美国的对华政策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转向？那么到目前为止，在过去一年当中呢，这些我们通通都没有看到。应该说，拜登总统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当中，他的对华政策的这个延续性啊，或许是大于他的这个变化的。那么这个延续性呢，首先就体现在对于美中关系的这个基本界定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是沿用了前任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说法。比如说称中国是这个美国在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的这个挑战啊，或者是竞争对手，也就是说拜登政府也非常的强调美中关系当中的竞争的这一面，并且是以竞争来界定现在美中关系的这个当下的实质，并且用竞争来构建现在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框架。那么在经贸问题上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是沿用了前任特朗普政府加增的这个对华关税，没有增加更多，但是也没有减少，而且拜登政府也没有像之前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有可能会让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不了了之反而呢，拜登政府的这个代其团队呢，现在也是不断的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这个执行情况来跟中国进行谈判，那么也是多次的表示说美国会要求中国全面的履行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中的承诺，如果中国没有能够履行承诺的话，美国保留会进一步的来使用这个贸易惩罚措施的这个权利哈。另外现在外界也表示说美国并没有打算跟中国展开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的谈判，所以这个强硬的态度基本上还是从这个特朗普时期继承了下来。另外我们看到说拜登政府还延续了在特朗普时期所开始的这个在科技领域和中国的脱钩，以及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围堵，比如说拜登政府也是继续的认定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中国的科技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比如说禁止美国的投资人投资这些中国的科技公司，也禁止美国的公司向这些科技公司来出口这个技术或者是设备。那么拜登总统前段时间签署的这个法案是更加全面的禁止这些中国的科技公司的产品进入到美国的这个网络系统当中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我们都可以依稀的看到这个前任政府的影子哈。那么在外交领域呢，我觉得其实在这个领域拜登政府是展现了更多的跟前任政府的不同但是还是沿用了这个前任政府的一个强势外交的风格。那再比如说还有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比如像拜登政府继续的把这个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比如说继续的对这个侵犯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权和自由的这些中共的官员还有中国的公司来进行制裁，那么这些也是在特朗普时期就有的举措。那么在安全领域上，我们看到拜登政府是继续的加强在印太的这个军事存在，多次的派遣这个航母战斗群是进入南中国海，多次的和印太的盟友举行军事演习。那么这些其实也基本上是跟前任的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保持了一致。从这些层面上来看，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跟前任政府相比，他在对华政策上的这个延续性还是非常大的。
是，那么叶教授，我想请问您啊，您怎么看待这一种对华政策的延续性？那拜登政府是为什么要延续这些特朗普时期的做法？
是的，刚刚平章已经把拜登政府的延续性的部分说得非常清楚了。那我就一个比较大的方向来讨论这件事情。简单来说，一开始很多人，尤其在2016、2017年的时候，就对特朗普做观察。很多人的想法是认为说，现阶段来讲，美国对中政策的一个转向，是因为特朗普他个人的想法，或者是他个人对中国政府的抱有不满，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很多时候，很多人也会联系到，这可能是跟所谓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美国国内的一些政党的一个斗争或政党的一个差异，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外交政策的不同。但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更高一个层级来看的话，美国跟中国之间的问题，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党，就是两党政治下的一个产物，它事实上是一个所谓的霸权崛起以及霸权挑战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在它的军事经济实力上面慢慢的追上了美国，然后中国跟美国它彼此之间又拥有不同的一个所谓的核心价值，也就是民主对威权，或者是资本主义对上所谓的一个半开放市场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样的条件里面，其实不管是美国的政府或美国的企业家，他在在地地的感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威胁。那在这样的威胁条件之下，美国的选项就变成说，如果我们继续跟他合作的话，那有可能会加速中国可以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一个速度。至少我们看到在不少的预测里面，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大概6%的一个经济成长率的话，那中国可能在2032年在他们的 GDP 上面就可以超越美国了。所以这在美国人的看法里面，或者在美国政府的看法里面，这件事情是一个，就当他们在整个世界的话语权会慢慢的被取代。那中国如果真的崛起之后，它在所谓的美国建制下的一个世界秩序以及这个所谓的全球贸易的一个体制里面，它所制定出来的一个系统或它所制定出来的一些新的规则，可能不见得是美国愿意遵守的。所以美国基于这些考量点，从2017，尤其是在习近平大幅度的去修改共产党的宪法，让所谓的国家主席的任期可以继续延续下去这件事情，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观察开始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过去美国人认为说，当中国它经济慢慢的崛起，所谓的中产阶级兴起之后，中国按照现政治学历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角度去面看的话，中国在未来进行民主化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这个可能性还蛮高的。但是看到现在共产党对于不管是舆论的限缩，对于维吾尔族的一个迫害，以及对于整个国内制度的一个改造，变成它是往一个反方向走，它不是往越民主开放的一个方向走，它是往更威权独裁的一个方向走。所以在这个条件里面，美国就没有办法去判，就美国就必须下一个判断，既然不能跟中国继续去合作，那从特朗普开始，他就开始硬碰硬的直接对干，那这是从贸易战争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到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就像我说的，这不是一个共和党跟民主党问题，这是一个美国作为世界霸权面对一个挑战者，他必须要在他的核心的战略上面做一个转移。这就是为什么现阶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的延续性，以及或者是一个所谓的 contaminant 对中国的一个抗衡的一个延续性会如此的强烈。
是，我们的确是看到了这种延续性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政策的变化。那平章给我们介绍一下，拜登政府在应对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有哪些举措是与特朗普时期不同的？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应该说是体现在外交领域。那显然拜登政府非常强调要团结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我们还记得前总统这个特朗普，他是一直是对这个多边主义哈是保持的有一定的程度的怀疑。那拜登总统在上任之后，应该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面向多边主义的一次回归。拜登总统本人也是非常积极的参加各种这个多边主义的活动啊，比如说像这个早前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啊，东盟峰会啊，东亚峰会啊，20国集团的会议啊，气候变化大会啊，他都有参加。那么再比如说他之前访问欧洲的时候参加了这个 G7 的峰会，还有北约的峰会等等。那么注意到的一点是，这些多边的会议往往会把中国议题啊作为一个主要的话题。另外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还联合盟友推出了这个重建更好的世界的计划，那显然也是对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回应。所以可以说拜登政府想要建立一个应对中国的全球的统一阵线，或者说是一个多边阵线，这样的一个目标还是非常的明确的。那么另外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拜登政府是加强了一些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非常关键的小联盟，比如说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就得到了明显的加强。那么再比如说美国和英国还有澳大利亚签署了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而且向澳大利亚来提供这个核潜艇的技术，那么这 这个也是突破性的一个进展。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还加强了和这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这个双边安全联盟，并且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哈也是建立了一些新的伙伴关系。那么这些呢势必都会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我们看到拜登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核心呢，也是说经常将人权置于这个外交政策的核心，来推进所谓的这个价值观外交。那么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在12月初的时候所举办的这个首届的全球民主峰会，邀请了台湾参加，但是将中国呢是排除在外。另外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前一段时间也宣布，是因为中国在新疆的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那么这也带动了其他的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跟从美国的脚步，共同的来抵制北京的冬奥会。那么等等这些呢，其实就是以人权议题来带动的外交政策，显然也是拜登政府这个对华政策的一大特点。
是，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叶教授，就是您认为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像刚才平章说的，这种拜登政府的这种依靠多边主义以人权来带动的这个外交政策，这样一个路线有没有取得效果？
觉得效果还是有的，毕竟我们在看到这一次美国所发起的一个用外交的方式来抵制北京冬奥的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事实上是有其他五眼联盟都有在加入。那这样子透过一个人权的号召，其实是现阶段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做法，至少跟特朗普的时候单纯去谈利益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单边主义的一个进程来得比较有效。毕竟因为原因是在于说，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是在美国的一个民调的数据，或者是在欧盟以这些其他民主国家的一些民调证据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数字都是显示说，民众对于中国来说他们不见得要完全的在经济上面跟中国脱钩，因为毕竟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纠葛基本上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就直接放开的。但是民众对于中国，他如果要反对中国或对中国有很强烈的反感的话，很大一个程度都是因为人权的问题所产生的。而且这样的一个人权问题不只是在美国，在其他民主国家里面，那都是有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支持。所以现阶段来讲，拜登政府透过这个多边主义以一个人权民主为核心外交的一个论述的一个路线方式，事实上是可以取得更多的共鸣。那当然啦。这些事情，你说在短短一年之内，我们可不可以看到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进展？这部分可能还没有，但是美国同时间也是至少在我们说这，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外交或者是人权的议题当做一个某种程度美国的一个价值的展现的话，那美国在它的所谓的一个军事以及经济上面的一个实力，它也是想办法去展现出来说，跟其他的盟友，让其他的盟友觉得跟美国站在一起是比较合理的，或者是比较有势的。我们可以从今年2022年的那个 NDAA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通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不只是有70亿美金要专门花在对所谓的一个对待中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挑战，事实上里面也有多数也有十几我记得没错的话，有数十亿的美金是要再增加到北约以及增加到乌克兰问题的，也就是在说对于所谓的一些欧盟的国家或者是乌克兰，他们面临着俄罗斯的挑战。那美国基本上美国所支撑的北约就是去提供他们一个安全的防护网，所以说这样的美国又在北约上面，在乌克兰议题上面的继续加码，事实上是给这些国家可以让他更有机会或者是更有理由去跟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来抗争。也就是说，多边主义人权的一个外交政策核心是一个起头，但是背后他还是花了很多硬实力的一个方式来说服这些国家跟美国站在一起。
是，那么另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台海局势的不断升级，那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呢，在台湾问题上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和表态。那平常这样的一个举措，是不是也是可以说是本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特点呢？
没错。虽然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说放弃美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的政策，而且这个在拜登总统上任初期呢，他在台湾问题上有一些表述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语义模糊啊，或者是前后矛盾的地方，也引发了一些外界的猜测。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表象来看，就看在过去一年当中，这个拜登政府在台湾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这些举措，确实能够很明显的看到美国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从外交、经济和军事各方面来深化同台湾的关系。比如说在外交上，拜登政府一直在帮助台湾扩大它的这个国际空间啊，提升它的国际能见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球民主峰会是邀请了台湾参加。那再比如说有一些跟拜登总统关系不错的议员和前高官在过去一年当中也访问了台湾。那么在经济上的合作就更多了，我们看到现在美台之间的一些贸易协议呢，在过去一年当中是有所这个加深，有所巩固。另外呢，美国也多次的强调要进一步的提升台湾在国际供应链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在军事上，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美国是十多次派出军舰来通过台湾海峡。那么前一段时间还有报道说，有小支的这个美国的军队是驻扎在台湾，帮助台湾的这个军队来进行训练。另外，美国也多次的派出这个军机降落在台湾。我觉得需要指出一点，就是拜登政府在对台政策上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要联合盟友或者进一步的联合盟友来协防台湾，那么尤其是日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一年当中，美日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军演呢，合作是越加的频繁，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军演就是以这个台湾受到入侵为这个假想的情景设定的，所以这个针对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前一段时间还有报道说，美日之间现在也在制定一个共同的作战计划。就是要说这个在如果台湾遭受入侵的话，美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作战方案。外界也广泛的预计说，美日台三方未来会在这个军事情报的交换呀，在人员培训啊，还有在这种战略战术的模拟等方面，会进一步的更加紧密的合作。那么这些都是拜登政府在对待台湾的问题上的一些展现出来的特点。
是，那我们和这个特朗普时期来进行对比哈，我们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时期呢，是有一些观察人士就担心说，美国政府会把台湾当作是美中博弈之中的一个棋子，那么也是担心在某些利益的驱动之下呢，美国可能会放弃台湾的利益。那叶教授，您觉得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时期，这样的顾虑有没有有所缓解？
当然，这样的顾虑是不可能完全被缓解的，因为不少的专家学者，甚至是一般的民众，他的心里面都认为说，尤其是我们去观察美国跟台湾过去的一些历史，至少在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1979年美台断交，然后美中建交，这些案例，很多人都会细细数数的说，哎，美国曾经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去放弃我们，那会不会在未来他会有一些其他他的国家利益的转型之后，他也会去放弃台湾，或者是，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把大幅度的去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可能也只是一个单纯的要去单纯的把台湾当做一个旗帜使用的一个方式。但这样的一个观察点，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我刚刚之前讲的东西没有先去理清楚，也就是现阶段来讲的美中关系其实是一个霸权挑战的关系。既然它是霸权挑战的关系，那美国它的核心利益就像冷战一样，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围堵共产主义，围堵苏俄。现阶段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去想办法，不管是在经济以及军事上面去对中国进行一个制衡。那既然要对中国进行制衡，我们就不能去否认第一岛链的一个重要性。毕竟当第一岛链产生破口，突破让中国突破到第二岛链的时候，那基本上对于美国来讲，他要去防卫美国的本土，他的花费会大幅度的增加，也这也让中国的海军找到一个破口。所以我们如果从就利益谈利益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美国基本上现阶段来讲并没有放弃台湾的一个本钱，因为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这也就是说这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去看清楚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里面，如果美国国家利益去继续制衡中国，不要让美国被中国给取代的话，那在这件事上面放弃台湾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的。当然很多人会去说，哎，那 既然现在状况都是如此，那为什么美国不抛弃自己的战略模糊？美国不跟中国直接断交，或者是跟台湾直接建交？那毕竟现在我们不是谈的，我们要记得两个现阶段来讲，我们的旧冷战从1940年底到1950年初开始，这个旧冷战跟我们现在可能即将开展的一个新冷战，这美中之间的新冷战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局势。旧冷战的时候，美国或者是西欧这些国家跟苏俄他们彼此之间是几乎在经济上完全没有往来的，但是在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体制之后，尤其是在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中国其实跟整个世界体系的经济是完全的绑在一起。那这个世界经济体系里面，当然美国也包括在里面。毕竟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第一季的数据来讲，美国的中国的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占美国的总入进口额38%，如此高额。也就是说，现阶段来讲，要完全直接跟中国直接 decoupling， 直接完全脱钩，它的可能性是不高的。但是它一定是在政策上面一步一步把两个国家现在扭在一起的一个利益慢慢的拉开来。那既然要去做这件事情，大幅度的去刺激中国，或大幅度的去改变所谓的美中台关系的一个现状，其实对美国人来，美国的外交利益来讲，是一个不是这么好的一个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现阶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战略模糊并没有改变，美国也没有改变说他所谓的一个印洲政策。那在这样两个一个条件之下，美国其实是在不同的舞台里面慢慢的去给台湾增加他的声音，增加他的一个 international 国际地位，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拉抬台湾。但是这个做法一定是一步一步来，他不会是一瞬间的开去开展。但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不能说这不代表说美国还是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因为你这样子完全去忽视了美国他对中国他的一个核心战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美国他自身的一个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
是，那叶教授，您会不会担心就是美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呢，会加剧这个台海方面的紧张局势，使北京的这些一系列的动作更加的升级？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于说，美国对台湾好，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好像加剧了。台湾今天只要现阶段来讲是民进党政府的作为民选政府，我觉得他的一举一动某种程度都是在增加或者在刺激北京啊。也就是说，严格来说是这样子啦。像我们可以去看到，美国今天会在所谓的印太战略区，在他的国防预算更加嘛。或者是去谈说他们需要买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船舰，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吓阻。其实美国也预设到了，当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承诺，或者是美国对台湾更进一步的展现它的友好的一个态势的话，北京对台湾的一个举动就会越来越的冒进，越来越激进一点。当然，这样的激进并不代表说他们会直接开始战争，只是说这样的一个做法会让台湾整体来说变成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不安全。所以说美国的做法有点是软硬兼施的，软硬兼施的意思就是说，硬的上面他在国防上面就做更强烈的布局，想要让中国去了解到贸然攻击台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遗症。软的方面，他同时间是在他的论述上面对台湾的一个防御承诺慢慢的去增加，但他不会像我刚刚说，他不会一瞬间就增加到说美台建交，或者是直接签立一个双边的一个安全协定，他不会增进到这种条件，他只是还是会去维持他一定程度的模糊，用这样的一个外交的弹性来确保说中国不会去误判美国现在到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中国其实骨子里很清楚，美国并没有要完全放弃台湾，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要一直去吓美国或者去吓台湾。当然你说他真的在吓美国吗？我觉得他吓的对象并不是美国，他吓的对象有两个人，一个是吓台湾人。当然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管你共军飞了50架60架到台湾的那个空防区里面，台湾人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也就是在民意上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中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某种程度又是去吓自己人。当然他那个不是吓了，他那有点像是说去告诉我们自己人，我们事实上是无时无刻都想要收复我们的领土，收复台湾。那 这么，我觉得中国很多的外交政策，它到后来它其实是一个大内宣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它对台湾的一个武力的吓阻，事实上对美国来讲，美国政策不会变；对台湾来讲，台湾政策也不会变。那只是变成说对国内会造成一个更高昂的一个民族情绪。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对对，就是你说它会不会变得更激进呢？它应该还是会照现在的一个态度去进行，但是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